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美国同俄罗斯官员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会谈，目的是推动乌克兰全面停火。美国希望在达成更广泛停火协议之前，单独签署黑海停火协议。这次会谈的前一日，美国先同乌克兰在沙特举行了会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礼拜一的美俄会谈主要是为了航行安全。他说，黑海航运安全是今日俄罗斯和美国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会谈的重点，这个是川普总统的建议，普京总统同意了。2022年达成的黑海航运协议由联合国和土耳其在俄乌战争开始后斡旋而成，目的在于允许乌克兰能够将农产品安全地运输出去。该协议在2023年失效，俄罗斯称俄方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佩斯科夫在礼拜播出的电视台采访中表示，俄罗斯代表将准备讨论该协议，并表示有大量细节需要解决。礼拜一，川普总统表示，他将对所有购买委内瑞拉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 25% 的关税。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他宣布美国将对委内瑞拉征收以及关税，原因众多，包括委内瑞拉故意和欺骗性地向美国秘密派遣了数万名罪犯，其中很多人是杀人犯和暴力分子。川普尤其提到委内瑞拉的阿拉瓜火车团伙，目前该团体被美国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他说，美国正将这些人遣返回委内瑞拉，但这是一项根据的任务。川普社说，任何由委内瑞拉购买石油、天然气的国家都将被迫向美国支付 25% 的关税，关税将适用于他们和美国进行的所有贸易。这项已定的关税将在4月2日生效。目前中国是委内瑞拉最大的原油输出国，其次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放松对委内瑞拉制裁的情况下，委内瑞拉对美国石油出口大幅增加。日前，中共当局篡改日本首相石破茂言论的风波持续发酵。日本政府礼拜一表示，石破茂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上个礼拜五举行了会面，但中方声明引述了日本首相没有讲过的话。日本已经提出抗议，要求中方删除不实言论。王毅这次到日本参加经济会谈，期间和石破茂进行了会面。中共外交部针对这次会面发布的会谈内容说，石破茂向王毅表示尊重中方阐述的立场，但日本外务省表示首相并未发表过这一言论，中方的声明并没有具体说明石破茂尊重中方的哪些立场，但声明中引述王毅的话说，日方应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原则，应切实履行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作出的重要政治承诺，维护好两国关系的政治和法律基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礼拜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日方已经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删除和事实不符的措辞。礼拜一，川普总统在白宫和南韩现代汽车高层共同宣布，现代汽车将在未来四年内对美国追加210亿美元投资，包括在路易斯安那州兴建一座价值50亿美元的先进钢铁厂，并在佐治亚州启用新电动车工厂。川普在讲话中说，这个是一场历史性的投资，现代汽车正将他们的业务扩展至美国南方，为美国工人带来上万个工作机会。川普强调，这项投资是他的政府致力于重建美国制造业政策的一部分，将有助于巩固美国在钢铁和汽车产业的领导地位。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新钢厂专门生产用于电动车的下一代钢材，为现代汽车在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两座工厂提供原材料。 现代汽车宣布在美扩大投资之际，全球企业正加速美国本土化进程，以避开川普政府即将在4月2号生效的对等关税。台积电和日本软银等跨国企业都已经到白宫宣布扩大在美投资。礼拜一，美国金融时报报道，在美国施压下，马来西亚计划加强半导体监管，以防止对人工智能发展至关重要的晶片非法流入中国。据报道，马来西亚贸易部长扎夫鲁表示，美方要求马来西亚密切追踪高端辉达晶片的流向，因为怀疑大量晶片经由马来西亚转运到中国，违反美国出口规定。扎夫鲁说，他已经和马来西亚数字部长组建工作小组，加强对数据中心产业的监管，该产业高度依赖辉达产品。近期亚洲地区对非法晶片贸易的疑虑升高，新加坡检方起诉三名男子，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涉嫌将辉达的被禁晶片转售给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新加坡已经要求美国和马来西亚协助调查涉案服务器的流向。扎夫鲁指出，美方认为这些晶片经马来西亚流入中国，但目前尚无证据显示他们实际送达预订的马来西亚数据中心。土耳其一家法院以贪腐罪名将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姆奥卢和几十名同案被告羁押候审。伊马姆奥卢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竞争对手，他所属的土耳其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谴责这个是埃尔多安组织的政治政变。土耳其警方上个礼拜三突然拘留伊马姆奥卢，指他涉嫌贪污和支持恐怖主义。礼拜法院批准羁押他入狱几个钟头后，政府宣布免去伊马姆奥卢的市长职务。伊马姆奥卢被捕后，由上个礼拜三开始，土耳其各自陆续爆发自201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土耳其当局称已经有至少1130名示威者被捕，并禁止在该国最大的三个城市举行抗议。由礼拜一中午开始，学生不顾禁令开始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举行抗议活动。土耳其人权协会消息，约有十几名记者礼拜一在家中被捕，其中包括一名法新社摄影师。礼拜，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以色列当日在加沙南部发动空袭行动，击毙了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巴达维尔。哈马斯谴责以色列用导弹袭击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帐篷，导致66岁的巴达维尔及他的妻子丧生。巴达维尔是哈马斯最知名的政治人物之一，多年来经常接受媒体采访。他出生在汉尤尼斯难民营，因与哈马斯前领导人辛雅尔关系密切而闻名。英国广播公司 BBC 说，在辛雅尔和穆什塔哈在以哈战争期间被击毙后，巴达维尔被视为哈马斯的最高级别政治领导人。以色列几日前恢复了对加沙的猛烈轰炸，这个实际上终结了持续近两个月的第一阶段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表示，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不能够再让哈马斯作为一个军事实体和治理实体存在。他表示，新的空袭行动目的是迫使哈马斯交出剩余人质。礼拜，美国联邦参议员大恩斯在北京和中共总理李强举行了会晤，这一次会谈正值美中新一轮贸易战开打之际。陪同大恩斯的包括来自高通公司、辉瑞公司、嘉吉公司和波音公司的七位美企高管。出席会议的其他中共官员包括商务部长王文涛、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和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大恩斯在开场白中说，礼拜的会议是美方直接向李强表达对中国商业环境看法的机会。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道，李强在会谈期间强调，美中双方应该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 他说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打贸易战无赢家。同李强会晤的前一日，戴恩斯还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会面。戴恩斯向中方重申，川普总统持续敦促北京阻止中国芬太尼原材料流入美国，并表示希望美中两国在不久的将来举行进一步的高级别会谈。星期一，川普政府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驳回联邦法官向联邦政府下达的重新雇用数以千计被解雇的政府雇员的指令。司法部请求最高法院驳回旧金山地区法官艾尔苏普3月13号下达的命令，该命令要求6个联邦机构恢复数以千计的试用期员工的职务，包括国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农业部、能源部、内政部和财政部。解雇这些员工是川普政府精简机构节约开支计划的一部分，但法官谴责政府不当大量解雇试用期员工，并质疑解雇理由是因为员工工作表现不佳。司法部反驳说，法官的命令支持案件中的原告绑架联邦政府和劳动力之间的雇佣关系，因此违反了美国宪法规定的政府平等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立，将行政部门的人事管理权散夺给单一的地区法院。司法部表示，法院应该在造成进一步损害之前停止对宪法结构的持续攻击。中国经济不振，官方最新数据显示，继去年全国税收下跌 3.4% 之后，2025年1到2月全国税收仍是下跌，但包含罚款在内的非税收入就继续增加。星期一，中共财政部发布了2025年1至2月的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1到2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3,856亿人民币，同比下跌 1.6%， 其中全国税收收入36,349亿，同比下跌 3.9%， 而非税收收入达7,507亿，同比增长 11%。 据绿媒第一财经之前报道，2024年非税收收入已经比上年增长了 25.4%，其中罚款没收收入增长 14.8%。 中国的非税收入由专项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款、罚款没收收入、政府性住房基金收入等组成，其中罚没收入主要是来自地方收入，而且主要集中在市县级财政，收入主要集中在公安和法院等，包括公安、交通、税务、法院、市场监管等一般罚款收入，以及公安、市场等缉私罚款收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